好，没有什么特别的领受，只是就是说做一点见证。那这个见证的话呢，我就我的里面就是这个次序啊，那就描述一下吧，描述一下啊，就是做点个人的，因为。就是说今年提出来，就是在爱中行道啊，食水变酒啊，经历这个食水变酒的一个神迹，就是让我们的灵性复兴。我在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就在想，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在爱中行道，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经历，对我个人来讲啊，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捋出来。然后这个经历就是说，我是因为，晚上没有睡着啊，然后就想到2019年开始想做什么啊，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活在他的爱里面啊，确实是一个经历在我的里面，就是说，就是我就感觉到我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啊，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因为神就是爱嘛。对不对？那神就是爱，那就是说他的心愿就是让我们把这份爱活出来啊。因为在之前的话呢，我们讲到就是行道，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啊。那么在行道的时候的分享，就是突然有一个主题出来，就是说要认识神的爱，更深的认识神的爱。后来我才明白，耶稣的行道，他就是在是他。他就是释放爱，他是爱的一个化身，他要把他的爱释放出来啊。当然不光只是爱了啊，它里面有公义，有圣洁啊。但是最主要，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着爱，他主要是这个原因啊。那么呢，就是要更深的来认识这份爱啊。他也把这个以赛亚书53章讲到这个爱啊。那么呢，那我就那么呢，就是说，2019年就提出来在爱中行道啊，使我们食水所做的这一切啊，这些将教会的产业呀，这些就是使把他们都食水变成酒啊，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神迹啊，我相信这个是非常美好的，我也相信就是神要来做。就是这也是神的心意啊，就是要来做。那么呢，我现在卡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之前的话呢，我也就是经历了一下啊，就是经历了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的一个突破啊，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去原谅，然后就把它越过去了以后，有一个美好的东西出来啊。那么这个美好的东西的话呢？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发现有一些受阻，有些受阻。那受阻的话呢，后来我们又进到台湾，然后又进，没有声音，那我这个地方看得很好，可以了是吧？现在可以了，好了是好，这地方看得很好。那么这一路的行程，我相信对我个人来讲，带导来讲都是有压力的。那这个压力也是个无形的压力啊，因为你需要来带导啊，需要做一些事情，那这个都没有放在心上啊，就过去了。因为毕竟还有背后一个更大的一个带导的力量啊，就是幸福带导团。那么特别是到国内啊，那么呢就有一些很多的服饰了啊。回来以后就回来以后就所有的都结束了，在过程当中都挺好的，都结束了，都很好啊，没想到。到了家以后呢，就一个东西就出来了，就是这个己啊，就是这个己。那么呢，我就觉得在爱中行道，食水变酒的话呢，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这个己啊，这个己。那这个己的话呢，有很多人也问我一些问题，什么是己啊？那这个东西不晓得，可能牧者在平台上讲了很多啊，这个己是什么啊？这个己有受伤的己呀、有做宝座的己呀、因为这个己我对我个人来讲，我自己的经历是很清楚的，就是我的本体，我的灵人， 这个邻人就是神要救的，这个神救的，他不是救你这个外表的这个人，他是你里面有一个神造的那个里面的那个人。那个邻人的话呢，他被污染了，因着犯罪他被污染了。那么他也向牧者分享的前面的带领这个己他也需要被管教，也需要下宝座他需要被更新而且他也是你生命的一个核心，你的心思意念其实都是受他的影响你要想讲什么话，其实都是他在里面在指导你，只是你不认识他可能他知道你，他太认识你了，但是你从来没想要去认识他你觉得不认识他的话呢，你觉得你活得很好那也没问题但是问题你生命中出了很多的问题呢，只是你很难找到这个根源这个根源那这个爱中行道，食髓变酒，那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把这个爱活出来不光只是一个经历它要把它变成生命，它是有一段的过程要走，一个路程要走的一个过程，一个路程要走那么呢，我就直接把这个己呢就在这个平台上就说出来了，因为我里面就是这么带的所以说出来了。那说出来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呢，当然有很多人问问题那我现在也很难去回答你们因为也没有时间，以后个人再讲个人去以后再来沟通。那我就觉得我遇到了，就是说我的这个己，我才知道哦，原来我这个己做宝座他在我生命中他是做宝座的。那这个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事情就是你很难经历爱。你像今年的主题，要是没有遇到这个己的话呢，我都不知道这个任务我怎么完成，怎么在我生命中落实，在爱中行道，食髓变酒那么呢，我们在这个平台分享是一回事，你活真的是需要靠圣灵把它活出来，而且你不一定有意识因为你的老模式已经习惯了跟人相处。我们在这里谈就是说爱中行道，你根本里面就没有爱，然后你的行事为人就是跟以前一样，根本就没有进到你的生命中，没有这个东西你想都没想，我要做一件事情，我是因着爱，我是因为要把这个爱活出来。或者你可以强行，你把你这，但是那个没有跟生命的源头合在一起，那真的很有限，那只是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你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面去了，回到原来的那个老路上面去了。所以呢，我自己的话呢，我就发现了这个己那这个己的话呢，我就发现好强，是我自己不能控制的。因为你这么多年都是他，你才发现的。你之前可能有很多的问题，你都强行把你压下来、服下来，然后呢，为了成就神的那个也是可以的，也可以。但是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受伤了，你的伤会越来越严重，只是你不觉得了。我看到很多，我真的我看到这样的人伤得很厉害的，我没受伤，我真的没有受伤，但我觉得你已经伤得不行了，你看看你周围有些人，你已经忍受不了了。其实那个就是你已经伤得不行了，只是你没把它当回事，把它旁通了或者怎么样就过去就算了。但是你还在活在这个路上来所以呢，这个己的话呢，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忍痛，可以放下，但是你里面就是没有爱。这个爱可不是可以瞒人，可以瞒天过海的那过不去的因为你活出来你是知道的那么呢就发现了这个己现在我只是发现，当然这个己有很多的表现，它有受伤的己，有拒绝的己，有惧怕的己，或者我呢现在遇到的这个己就是做宝座的己那我就要让它下来一定要下来。那这个下来呢也挺容易，我就发现不是那么难，因为圣灵带领我嘛我也是在这里等候神，我说神啊，这个己这么厉害怎么办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难道没有办法吗？使得他可以下宝座吗？当然神给我个经历，他真的可以下当然你要去操练 啊，当然这是圣灵带领我的啊。那圣灵带领我的，带领我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临时的处理方法，就是你这个挤一下上来了嘛，因为这个挤是不受控的啊。你不要觉得我可以控制，什么意思？就是说我骄傲，我来控制我的骄傲，你是很难控制的，或者你的惧怕，比如说我要控制这个惧怕，你是很难的，它是很厉害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一定你要在爱中行道这一关你一定要过，就是这个己啊，你不然的话，你这个过，你说爱中行道，你要想完成2019完成这个目标，我感觉还是不容易哈、啊。对我个人来讲，不知道大家容不容易，对我个人是不容易的啊。那么呢，我就觉得我怎么样来把这个己啊，怎么样来使他有控，可以控啊、可以自控啊，不然的话呢，就是那就不受控啊。他一随时发那个挤，他可以随时发火的，你都已经发习惯了，反正你以自我为中心，你已经习惯了。那现在我就被造了啊，那我就一定要来面对这件事情了啊。那我是没办法面对啊，所以呢，我就在想，我说神呐、啊，我昨天还是前天也在等候神，我说神呐、啊，这也太厉害了啊。这个当然他有很多的表现啊，先让他下宝座啊。那么呢，后来神就给了我一段经文，当然这个经文也非常好，也可以帮助我啊。但是后面还有问题啊，这个己呢，我就发现他下宝座，他要想登宝座，在我里面，他登宝座的话呢，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一切都是围着自己转，你就是在宝，你就在那个己的宝座里面啊。你在那宝座里面，那么呢，他也当然给了我经文啊，给了我经文，就是让我就是像学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就是他一旦被刺激了，因为己是很容易被刺激的啊，很容易暴怒的啊，很容易就是不受控的，就是特别是你的事工成功，你这种无形的骄傲出来，那都是你的己的一个反应。神就是要救你的那个己，就是那个反应啊，你一定要来，就是说要来帮助他，这很深的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能不能听懂啊？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他就让我宣告这句话：尊主为大啊，尊主为大。完了以后，还倒是蛮有效果的啊，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后面还有就是说，求你施展你的大能啊，来赶上我里面的这些挤或者坐宝座挤的焦虑也好，挤的受伤也好，反应这都是你的挤在里面在坐宝座，你这样就是在坐宝座，你的挤啊，你这样的话呢，你的结局就是神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挤是很难认识神的。这就为什么我们的己做了很多事情可以移山呐、呼求，因为神毕竟是个怜悯神，他一定听你的祷告的啊，因为他怜悯你，但他不一定认同你，不一定你所做的他都认同，因为那是因为他的怜悯啊，因为他是怜悯的啊，他是慈爱的，他也为着你的无知来忍耐你很久忍耐，但是这不是他的心意，你一直听到这里的话，神是不满意的啊。那么呢，我在谈到这个己的时候呢，我的丈夫呢就觉得，他就认为我说到这个己的话呢，就是不是根子的原因，而只是一个果的原因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知道啊。当然我就觉得我一般在这个平台我没有什么任何的压力，因为有这么多的牧者做我们的遮盖来分享啊，对和错都是你们。来判断，不是我来判断的，我只是把我自己的领受分享而已，做一个参考。那么他就说，你这个己的话呢，是应该就是说要医治。你这么己这么强，是因为受了伤害，或者你为什么你的己坐宝座，是因为你受了伤，还是什么原因？所以他让我就是进入一个很深的医治的里面去。那我呢，我觉得我也应该接受。他的这个建议让我就是因着这个己下宝座，是为什么为我的己在宝座里面，这倒是真的。然后更深的来查这个原因啊，他就给我一个指导啊，让我呢就是说 你应该进入一制啊，是不是？那我就不知道了啊。那我现在就是说，因为昨天回来也没有时间啊，太多的时间等候。然后我本来想晚上有一点一制，但是啊有点累，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啊，所以就干脆先放松啊。我不知道我再进入另一个环节里面会不会带来一个突破，这个也是我不知道的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那我今天就，这就是我自己的见证。那神说，那你就做个见证。我说什么见证呢？他就让我想一些东西，那我就想，我就把它说出来。好，我把时间给幸福大导团。好，请。好，张红，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我想问一下，张红，你在祷告吗？我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声音，没有你的声音，还是大家有没有听到声音？好看，等会能不能补吧？那个小红，你先来，可以吗？
感谢赞美主，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季节的里面，神啊，你把这样的一个，挤在我们的平台来揭示出来，主我们赞美你，神啊，我们真的就是求神你自己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工，无论是我们需要医治，无论是我们需要破碎，神啊，我相信神，你今天你的怜悯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可预备的时候，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主也愿神今天呀，孙妈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回到我们的里面来认识我们自己，来更深的来依靠你，更深的来等候你。我们的心要尊主伟大，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老百姓，让孩子有这么大的福气和这么一般敬虔爱你的人在一起，特别是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牧者，他们走在我们的面前，他们是向你绝对的，他们这样的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持守，我们家安教会才有今天。主啊，感谢你，谢谢你，现在是预备的时候，是要脱去一些缠累的时候，脱去一些包裹的时候，谢谢你让我们的牧者们。在众人面前，在神面前，不再包裹自己，而是他们勇敢地为我们做了个生命的见证。爸爸，谢谢你，真的好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家人教会这个平台上所有的人，在这个时候是要脱下那个遮羞布，脱下那个无花果的叶子的时候了。是我们在你面前赤裸敞开，来面对你这爱的神，让你来医治我们，纠正我们，你来重建我们的时候，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你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就是带我们进入到这个命定里面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的心腹。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向你绝对的心，就是要活出绝对，向你说一个永恒的誓。主啊，不管我们在一个环境中，我们不管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况，我们胜不过。爸爸，你有办法，因为你爱我们，让我们来依靠你，不管是。我们是你要通过一个怎么样的办法来医治我们，爸爸，让我们对你有一个爱的信任，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可以，你正在做，爸爸，让我们真的在这一年里，我们的心向你有一个真正的回转，爸爸，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这个平台所有的家人们，祝福我们，给我们行道的力量，也给我们恩典，你为我们兴起环境的时候，让我们降服下来。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是你爱的手临到了我们，爸爸带领我们过多胜的生活，每一天都胜过你量给我们的环境。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张红，你可以吗？不知道你的麦怎么样？好，牧者，请吧，因为可能他的麦有问题，可能。好，牧者，请。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春节快乐！感谢主，我们在这个 中国的春节啊，我们在这个 YY 平台，这个花亮成星这个的平台啊，来相见啊，祝福各位啊，这个春节快乐。刚才我们听到啊，神妈和幸福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啊，神妈是分享了他的这个一个经历啊，一些领受，这个是在这个啊。这几天吧，这一个一两周啊之间的一个领受啊，就是讲到这个2019年啊，要在这个爱中行道啊，经历变水为酒的神迹啊，它一个突破，一个突破口，就是要怎么样来啊对付这个己，这个啊在这个行道啊，在爱中行道这个上面啊，怎么来突破啊？在这一点上面呢，就是说啊，我注意到，就是神在加恩教会啊所做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啊，加恩教会呢，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啊，差不多两年半了的时间里面，就是我们叫做 YY 平台啊，有两年半的时间。这个两年半的时间呢，这个领受啊很多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啊这个三类得胜者啊，对付己啊这些啊，如何成为三类得胜者这个方面啊，主要这是一条主线啊，就是这个两年半这个时间啊，领受很多，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行道方面呢，就是。有一些滞后，有一些跟不上，就是领受的多啊，实行出来的就是说比较少啊。它的原因呢，倒不是我们不重视行道，而是这一个行道比较艰难一些，这一个领受呢，就是说比较顺畅一些啊。它的这个行道的这个为什么会滞后呢？啊，就是我们第一这个意愿不是那么强烈啊，就是说这个行道啊，破碎这个己啊，对付肉体的意愿不是那么强烈，还是想旁通啊，所以呢，这个意愿不是很强烈，所以当这个神兴起环境啊入世的时候呢，就很快就失败了，所以呢，这个行道呢，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就是说就滞后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呢，就是说我注意到我也听到这个见证啊，就是这个时区的这个见证啊，让我看到神在这个方面啊，在行道上面怎么样能够迎头赶上啊，就是能够突破啊，我们发现呢，就是说这个行道的突破口是在家庭啊，这个家庭在爱中行道经历变水为酒的神迹，突破口是在家庭，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个突破口。那么这个家庭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秘诀是在恢复家庭的秩序啊，这个家庭怎么来就是让这个成为行道爱中行道的突破口呢？就是秘诀在于恢复家庭的秩序。恢复家庭的秩序就是说神设立家庭，创造啊家庭，设立家庭啊，给这个家庭的秩序。那么呢，这个秩序很简单，就是要让丈夫成为家庭的头，就是属灵的领袖，而这个妻子呢是成为丈夫的帮助者啊，这也是神建立家庭的这个目的啊。所以呢，但是呢，这个秘诀啊，就是这一个秘诀呢是在这个时区啊，他们摸到了这个秘诀，而且他们付诸实行有半年多了啊，有半年多。那么呢，这个而且取得了果效啊，使我看到了这个是可以来推广的啊。这个时区他们在昨天在前天礼拜六啊，在这个他们这个培养啊和孩子的品德啊这一个晨祷啊上面啊，时区的这个区长啊，这个杨小红、严庆莹他们都 啊，都有这个分享啊，希望大家都去听一听啊，他们分享的很好啊，就是这一个他们的秘诀呢，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丈夫要成为妻子要成为丈夫的帮助者，特别是呢，就是说他要怎么样来成为丈夫的帮助者呢？他要来就是说兴起来啊，成为这一个带导者，成为这个丈夫和家庭的一个带导者。他带导什么呢？他为这个让丈夫成为家庭的头啊，特别是这位成为家庭的遮盖啊，特别是成为家庭属灵的带领者，他为这个来祷告啊，他为这个祷告。然后呢，这一个他们祷这个他们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看到这个丈夫就兴起来啊，丈夫就兴起来啊，所以呢，所以第二个秘诀呢，就是丈夫啊，他就是啊，他能够站起来，成为家庭的头，成为家庭的遮盖啊，成为妻子的遮盖啊，孩子的遮盖，而且呢，他兴起来呢啊，做属灵的带领者，就是说他学习舍己啊，谦卑的来服侍妻子，服侍孩子，服侍家庭，而且呢，他们的这一个家庭的突破呢，家庭的带导者，家庭的这个领袖呢，他已经把它扩展到他们的区，啊，所以呢，他们的区也成立这个妻子的带导组，啊，而这个丈夫呢，这个起来呢，成为成立这个弟兄的带导组，弟兄的祷告组。所以呢，他这样子呢，就把这个区啊的这个在爱中行道也给带领出来了啊，带起来了啊，就是说使这个突破口啊，不只是在一个家庭，而是啊传到了这个小组，这小组好多的家庭呢都就兴起来，丈夫都成为家庭的头啊，所以呢，这个就有明显的这个改观啊，这是有明显的改观啊，所以真的是可行的啊。从家庭开始突破，然后传到这个这个小组区里面啊，他这个就是说是可行的，他们的见证非常好啊，已经有半年多了啊，他们的这个第一次突破啊，就是说是在18年的六一特会啊，18年这个六一的那个。那六一儿童节的那一个周末啊，我们知道中国啊，就是年轻人啊，南昌的年轻人优秀啊团队来到我们的当中，召开了这个真儿子苏醒的特会啊，这个真儿子苏醒的特会啊，也是一个突破啊。从那以后呢，就是看到丈夫啊，这个弟兄呢，他们就是有一群弟兄就到这个牧主去开这个特会。他们是先到牧主开特会，然后回来又参加了这一个真儿子苏醒特会，这两个特会合在一起，就是他就是一个突破，就是说这个丈夫就起来了啊，这个妻子呢，她是在家庭啊有家庭祭坛，然后带导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在六一这个特会的前后啊，他们先到牧主。啊，这个丈夫啊，这个弟兄啊，就兴起来啊。然后呢，到他另外一个突破呢，就是这个2018年底和2019年初啊，这个时候也有个突破啊。这个郭美江牧师这一次特会也是出了一把啊。这个郭美江牧师他给弟兄就是有君王的恩膏啊，让弟兄能够做家庭的头，然后呢，就是破除这个巫术的权势。让这个巫术的权势可以被破除啊，就是恢复家庭的秩序啊，因为这个巫术的权势呢，它首先是在家庭里面破坏神的这个家庭的秩序啊，所以呢，破除这个巫术的权势对于恢复这个家庭的秩序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个君王的恩膏也非常的重要，这个弟兄要领受君王的恩膏来他才可以呢来承担这个做这个家庭的啊这个头啊的这样的一份责任。那么呢，我自己听了这些见证啊，看到这些神的工作以后呢，啊我脑子里面就 啊，有了这个啊两对啊圣经人物啊，这个啊我们过去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元旦啊2019年这个领袖会上面，我们分享了四个圣经人物啊，那是过去啊这个过去在这个啊 YY 平台，也就是发亮晨星这个平台啊，神给我们开启的四个啊人物，两个反面人物，两个正面人物，一个呢是这一个这个雅各，一个是以扫啊，一个呢就是大卫，一个就是扫罗啊。这个是关于这个这个产业啊，这个是关乎教会的产业啊，这四个人物。那么呢就是最近呢神也给我另外两对圣经人物，这个是关乎这个啊恢复家庭的秩序啊，让这个家庭成为在爱中行道的突破口啊，经历变水为救的生机。那么这四个这两对啊圣经人物，一对呢就是在这一个一个是在列王记上16章啊，列王记上16章29到33节啊，列王记上16章29到33节，这一对圣经人物是什么呢？就是亚哈和耶洗别啊，这是一对反面的这个人物啊。那么呢，这一个另外一对人物呢，这个圣经人物呢，就是以斯帖记啊，里面的亚哈随了王和这个以斯帖啊。那么这两对人物呢，对我们这一个对我们的这一个啊，让家庭成为爱中行道的突破口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默想的。这两对圣经人物啊，这个反面的人物呢，就是这个亚哈和耶洗别啊。所以呢，这一对人物呢啊，是有末世预表的啊。这一对圣经人物实际上就是在末世啊，这个啊仇敌就是魔鬼啊，就是在这个啊这个家庭里面啊，就是说就是把它普及化啊。所以呢，无论在教会还是在这个教会外，都把这个亚哈和这个耶洗别把它普及化啊，就是颠覆这个家庭的秩序啊，在末世做得非常成功啊。所以呢，他首先是在西方做得非常的成功，颠覆了西方的家庭，然后就把它传到这个全世界全球东方。现在东方的家庭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亚哈和耶洗别的模式。那么呢，就是巫术，这个王呢，他不能够啊履行他的职责来带领，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这个家庭啊，而这一个妻子呢，就行巫术啊，就把这个家庭的秩序给颠倒了啊。所以呢，这个仇敌在这个西方已经做了100多年，而且做得很成功，现在已经看出效果来了，很多的家庭啊。就是破裂啊，整个家庭混乱啊，家庭的秩序就是说完全颠倒啊，所以呢做得非常的成功。那么呢，在也影响了教会，在教会里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就是这一个就是把它普及化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仇敌它不仅是同性恋普及化啊，全球都是同性恋，而且呢它是这个它首先呢它是。啊，比这个还早，同性恋还要做得更早的是颠覆这个家庭的秩序，让这个亚哈和这个耶洗别的这个家庭模式普及在全球，而还在同性恋之前，神仇敌就做了这个工作啊。所以呢，那么神的这一个神在末世啊，他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恢复这个神在家庭的秩序，这个创造的秩序。啊，这个丈夫是家庭的头，妻子是帮助者，丈夫的帮助者，恢复这个家庭的秩序，这是旧约新约的秩序，家庭的秩序都是这样的。所以呢，神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在这个末世要恢复家庭的秩序啊。所以呢，这个家庭的秩序不恢复，那么呢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那么呢都是什么本末倒置，事倍功半，要先恢复这个家庭的秩序，然后其他的那些工作都可以恢复啊，其他的这些方面啊。所以呢，我感动呢，这个是 这个是啊，是个啊，这个这也是神赐给教安教会在2019年啊，这个能够在行道，在爱中行道上面能够突破的这个突破口啊，就是啊，所以呢，这个神已经在啊时区啊做成了啊，所以呢，已经开始啊，有这个显出了这个果效，所以呢，我盼望这个教安基督教会啊，就是能够在2019年啊，我们都能够抓住啊这一点神的工作，能够跟上回应啊圣灵的这个步伐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啊，非常阿门，非常阿门，就是刚才周邦分享的这一个，就是确实前面我们学的四个人物是关乎对待产业的正反两方面的态度，就是四个人，两个人啊重视产业，两个人呢啊不重视产业。我们在这方面呢平台呢学了很多啊，我想呢今天周爸特别讲到了这个王上的这个亚哈孙的王和耶西比和耶西别啊，不是亚哈，就是亚哈和耶西别，亚哈孙的王和以斯帖啊，这两对的夫妻啊，这两对夫妻的正反两方面的这一个见证，我觉得这个是对的。确实是我们下面啊，关于巫术这个层面，我为什么神把郭牧师带到啊，带到我们教会来特别宣讲到巫术这个层面？巫术这个层面是我们下面应该重点的要来领受的，要来处理的。他首先要把这份恩膏真，首先要把这份真理，要把真理这一个方面要有很深的一些开启。在真理开启的基础上呢，然后要领受一份恩膏啊，他有一份恩膏，他这里头呢就是啊时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实践的恩膏，他还有一个真理出来啊，就是然后要进入到一些细节，那些真理指导也要进入一些细节。那我前回来之后呢，首先把郭牧师的那个听了一下，但是我发现这个还不够深，还要继续深化。那郭牧师主要是很多的祷告，其实那个啊，我上周也特别讲到的这个余月色牧师，他呢也讲了巫术，他现在又上一周我说的是29讲，那这一周呢又加了2讲，他其实又变成31讲了，所以他在这方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深啊，他而且他很多的例子，很多的见证啊，不是见证，很多的比喻，他在这方面我觉得他有这个，因为他是肯定在这方面很多的思考，也很多的看见，很多的开启，他把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的巫术，包括夫妻，他特别也讲到了妇解，就是妇解运动啊，就是刚才周爸所讲的，就是啊在西方开始有100多年，其实这一个其实从妇女解放运动从这儿开始的，所以从那儿开始就开始颠倒，然后打破这个次序啊。后来当然中国也接受了啊，这个就到了全球化，这个其实已经进入我们的骨髓了。其实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啊，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这个思想深入人心，可以这样讲，可以讲这叫，或者叫这一个邪恶的影响啊，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来了。我们很难得回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想象我们中国人的古代，他这个或者是很保守的农村，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当然那个不能作为榜样，因为他那里也有很多的欺压啊，但是呢至少是那个次序啊他是对的。你想一想，就是如果回到那个次序，你愿不愿意？大部分来讲，包括妻子包括丈夫都觉得哇，这个肯定不行，不愿意不愿意这样做，妻子不可能像那样的言听计从啊，或者是那个特别的在家里没地位啊，就是那种，因为他当然，因为他不是神来的，他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男尊女卑，他是从这儿结出的一个果子，当然他也结不出果子来，但是呢，他那个形式呢，他其实是要来摆正这个次序，他那个次序是对的，但是他那个。他这里头没有真理，没有爱，他对丈夫那一方没有要求，所以呢他因为又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他没有结出果实，最终呢是妇女呢得到了残酷的这个压制啊。当然这一点呢啊，为了解放妇女，但是呢他并不是用神的真理来解放，他是用另外一个相反的 来解放，所以他最后解放也没解放，解放出果子来啊。以前的男尊女卑，他也是一个压制，最后妇女解放是为了反制这个男尊女卑，最后也没结出果实来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要恢复圣经的这一个家庭秩序是何等的重要。那我觉得呢，就是确实他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刚才周爸也讲到这一点，我也很认同，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秩序不建立起来，你再去做一些事，都是什么样来讲呢？都是那些叫就是一些元素，一些 pieces， 就是一些块啊，或者一些片，就是一些碎片，它不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它首先我感觉首先呢，就是恢复秩序就相当于建立结构啊，就像我们那个双焦点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讲基督再来基督再来啊，基督再来，这叫元素啊，你强调基督再来，这是很多教会也在强调的啊，也包括末世。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强调这个元素，而你这个结构没有来建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发挥的果效啊很有限。你做的再深，它也是那个，它是一个啊局部性的，它是一个局部性的一个效果，它永远达不到那一个真理的架构。它是要把架构先建起来，然后再去啊再去做元素。这些元素呢，配合架构建完了之后，它这个效果就很不一样，它会产生革命性的效果。因为它确实先一定要把结构搭对，就像你建房子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房子里面首先你要把结构搞对。如果你的房子首先结构都不对，然后你在那里每一块砖呢，就非常把每一块砖做的都很精致啊，把装修也做得很精致啊，它里头每一个细节你都做得很精致，但是你这个房子整个整体结构都有问题，那你再精致它最后还是会倒塌的，它也会很多问题的啊。就像你的房子，你一看这个一进去以后，它这个平面设计啊，哎，这个房子设计怎么这个样子，奇里拐弯的，好像就是结构，这个整个平面布置结构好像有问题，就是那个面积啊，都到处都是那种啊，虽然总面积很大，但是你进去感觉面积并不大。那像我这个房子，我就是这个感觉，就我房子并不大，但是我们家的房子结构特别好，它是很少的那个浪费面积，它就是摆得很好。卧房啊，厨房啊，啊，那个厅啊，它摆得很好，所以呢，一进来以后呢，那个无用面积非常少，啊，就是它几乎把我面积都用得很彻底，你就感觉这个房子就很好用。它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它实际上呢，它的使用面积啊，就是有效面积其实是很大的。你在这方面再去装修啊，再去刷刷墙啊，啊，你去搞一些那些啊美化呀，那就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这个房子本身结构都已经很严重的缺陷，你在这方面装修再美丽再漂亮，你总进去感觉到好像不对劲儿，它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要恢复这个秩序。我们其实我感觉可能下面这个啊一段时间呢、啊、就是要在这个真理的里面可能要有开启啊，这一块就是家庭秩序这一块先从真理开启。然后呢就进入到一个具体操作啊，这个架构要打起来啊，这个要把这一个世界破坏的这个秩序要拨乱反正的、啊、要把它恢复过来，恢复到圣经的秩序。它、啊、确实这样，我发现这个家庭这个男女的这个秩序颠倒，这个严重的影响我们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长进啊。我是从怎么知道，就从巫术这个课开始知道的，这个确实好严重啊，这个其实就是巫术已经进入到家庭很深了。巫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啊，就是来来回回上上下下都在家庭里面啊实行巫术，以至于现在的男人啊丈夫啊就很无能啊，就什么娘叫什么伪娘啊，不说叫什么，现在这种很多，就是那个以至于现在的叫英文化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我到中国去我就看到那些啊就是那个娱乐界啊，基本上都是那个啊娘就是那个叫什么娘呢，就反正就是那个男人呢、啊、一点那个男子的都没有，阴化，我感觉好阴呢、啊、就是那种。然后他的大幅广告，因为我在机场啊 在机场我看到大幅广告，我跟我家师母还说，你看这男人都没胡子，太女性化了，就是说，我说这个太女性化，这完全没有男性化。他为什么现在社会的尊崇这个呢？他欣赏这个娘炮，对，他为什么欣赏这个呢？他这个就是他是从一百多年过来的，他搞的现在等于中性化，现在是人们的审美观呢、啊，他要不男不女是最美的。如果太男了，就是这个人太直男了，或者太直女了，哎，就不好看，他们就不喜欢啊。就是那种不男不女，很中性化的，很被人欣赏，很喜欢，大家都说这个好漂亮。可能韩流啊，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实际上是个世界潮流。所以男人不男，女人不女，像中国很感谢神，中国好像在娱乐界啊开始杀这个风。他是照这样下去，一代两代中国没有男人了，所以中国整个的这个民族啊就没有男子气了，没有男人了。所以我想以后你当军人，最后要是战争的话，那麻烦了。啊，那首先化妆才上战场，那这哪行啊？这个就是化半个小时的妆，二十分钟的妆才上得了战场，那肯定不行的。这个，所以呢，这个确实已经造成了。已经其实社会上已经发现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但是不对家庭造成的这个损坏啊，还是没有多少人认识，那只有在神的真理里面才有认识。所以我非常阿们这一块，就是要恢复家庭秩序，然后要进入到各个秩序的恢复啊，这教会的秩序慢慢的首先从家庭操练，然后进入到教会的秩序的恢复，然后社会秩序的恢复，它这个秩序的恢复，它才可能神的道在这一个群体当中，在这一个近前的正确的架构当中，它才可以流淌。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听到各位牧者的分享啊，真是非常感恩。我也意识到神在今年2019年借着郭美江牧师来把这个君王的这个恩膏啊带下来。真的要让我们恢复这样的家庭的秩序，让我们这个做头的要站好自己的位置啊。我在想，确实我今天要很深刻的反思啊。我们在家里做头，真的怎么能把家庭啊带领妻子啊一同能按着神的心意啊。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说心里话，是很大的一个对我个人来讲很大的一个缺乏啊。很多的时候啊，是带领家人啊，是我在前面啊，我们要为神做一些事情啊，或者是有很多外面的一些服侍或者一些外面的追求啊，没有真的把家人从自己开始做个榜样，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啊建立这种啊最亲密的关系啊，在领受神的这种带领下，然后带领家庭，这个是真的，我要好好的反思一下，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舍己的地方啊。但是刚才听到啊，时区的见证啊，真的已经带来了这样的恩膏啊，弟兄已经啊已经开始带领啊领受这样君王的权柄啊，开始带领家庭啊，借着祷告，我们一同回到神创造的这个优先次序啊，这个是我想是神要带领我们整个家人教会。在今年要开始的啊，要运作的啊。刚才牧者也真的用各方面的例子和真理的教导啊，讲的让我们心里都非常的领受，又非常的认可，这是非常宝贵的啊。但是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回应了啊，回应我想这个真的要付出代价。这个要不是愿意拿出时间啊，跟神有这个真实的第一手关系啊， 这个要不付上这个代价，我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开启，一个能力啊，一个群体的这个环境的带领，我们这是真的常年几十常年可能我们都在神的里边啊，在教会里边外表很火热，但我们的里边可能真的缺少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啊。那呢，我今年也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啊，在我们中国春节的这个时间里，我们领受这样的教导，我们真是感恩。我也只能说，神现在要开我的眼睛，开我的，让我真的要重视起来啊，真的挖根找到这个原因，愿意呼求圣灵，呼求神啊。我们从我做起啊，我也有这样的祷告啊。我实际我在前两天听到时区的见证，我就跟常言有这样的分享了啊。我们要有一个行动上的回应啊，来进到这个神的带领当中啊。我相信神今年会带领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突破，让我们的家庭也有一个时水变酒啊。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也让我们真的从里边降服下来，求神在我们身上来帮助我们啊，真的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有一个真实的领受啊关系，然后我们才能谈到其他的啊，要不然真的没有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能我们的内心里还是非常缺乏，非常空的啊，这个我个人知道我的光景，感谢神，愿神有恩典带领我，带领我们这个群体行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领受这个君王的恩膏。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非常的就是说非常感恩。我觉得首先问候我们在国内国外的每个在平台上跟随的弟兄姐妹家人们，春节愉快，春节蒙恩。我们在这个我们中国传统节日春节这个季节当中啊，还这么热闹的这个，尤其在国内哈，这么热闹还能够参加到这个平台上来，然后来领受来学习，我觉得特别的，神有特别的旨意。在春节今天是不是大年初一？还三十哈，现在三十哈，感谢主，三十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神借着周爸这个分享出这个亚哈王和耶洗别，然后亚哈随鲁王和以斯帖这两对的圣经人物，在新春的时候有特别特别的这个恩典在加恩教会啊。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分享这个产业那两对圣经人物，那么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呢，我们尤其中国农历春节的时候，新年的时候，分享出这样这个两对的这个圣经人物，对我们有特别大的一个开启，就说我们要在爱中行道，必须落实到家庭当中，必须落实到这个夫妻关系当中啊，包括这个孙爸刚才分享，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说丈夫要有丈夫的样子，妻子要有妻子的样子，尤其是我们在落实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是丈夫要爱妻子，愿意为妻子舍己，就像耶稣对教会，那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就好像教会来顺服耶稣，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这个落实当中，我觉得在这个夫妻关系上有挑战，有功课，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这一点上一旦突破了，一旦能够有一个就是说突破出来，那就会祝福到整个教会，祝福到整个社会，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家庭教会要能够落实这一点，那么这两对的就是说圣经人物，这两对夫妻是我们的一个要仔细的去研究，去学习，去引以为戒的啊。所以非常的感恩，我相信呢在以后的这个晨祷当中就是说发亮晨星这个晨祷当中，周爸呢也会不断的有一个更新的领受各个弟兄姐妹各个聚会点啊，分堂啊，我们各个区组啊，都会有新的领受出来。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见证如云彩一般的这个围绕着我们。我们也特别感恩听到了时区的这个见证我们要学习，我们要领受，所以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新生堂我们作为分堂，我们也要这个在这个夫妻关系上，就是如何在这个神的心意的里边来建造夫妻关系，建造合神心意的夫妻关系，这个方面我们要真的要去实区的这个 这个弟兄姐妹当中去取经去学习啊。从去年6月1号真儿子苏醒特会以后，我觉得整个家恩教会在建立家庭关系上面啊，建立夫妻关系上都有一个就说要兴起的这个灵已经进来了，但是我们还缺乏一些正面的这个特别行之有效的见证和方法。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慢慢的有这样的方法了。首先时区的这个老大哥老大姐们已经给我们做出榜样了，我们要来学习。所以感谢主啊，就分享这么多。我觉得在新的一年里吧，就是在我们中国现在新的春节新的一年当中有一个新的开启和新的方向，真的像这个郭牧师讲的，就是说要新的意向新的方向，要通过这个建立夫妻关系来纠正来归正这个家庭的关系，然后归正教会归正社会。求神祝福我们啊，大家春节快乐，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也祝家人新春快乐。我想神的带领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啊，都是我们都真非常的阿们啊。这个行道的第一的这个场所啊，在家庭中间。那我想神对崇仁堂的带领也是跟教会是一致的，也是很非常同步。那去年年底吧，因为我们在年底年初都是要来寻求这个新的一年的新的带领，包括教会各个层面的这个事工也好，聚会也好，各个方面也好这个内容啊，方式啊，神的新的这个神的带领啊，新的一年要有怎么样来跟神和教会更加的聚焦啊，这个一致。那因为崇圣堂一直都有弟兄的聚会和姐妹的聚会啊，我们的也有这个各自的内容。那在去年年底年初的时候当我在寻求的时候呢我觉得神就放下一些很清晰的一个这个方向，包括把这个内容都是有开启出来下载出来开启出来就是很奇妙就是包括我们要这个课后的课程也有一点的更新，阶段性的有一个新的一个学习。那么我的感动呢，就是在这个弟兄聚会上面呢，就是要在弟兄在家中行道和做头的上面是有一些新的方式内容和材料，这个也有借鉴新生堂的这个经验和这个时区这个那么姐妹就一段时间的这个雅各的这个学习，姐妹在灵性上面向心腹的更加的这个迈进，个人的里面跟主来连接。如果我们的姐妹个人跟主没有爱的关系，没有这个连接，那么她的灵性如果太弱，或者是这个心腹的这一块太弱这个她在其他方面的这个行的这个动力不够，所以要就是那我个人呢，就是在教会的层面的带领上，包括各样的事工的方向我自己是很看重这个教会的意向，教会的意向这些的层面我们要来领受到，无论是我们的身份还是身量心腹就是得胜者这些歪歪陈导的这个就是落实的比较多在这个聚会的内容和方向的层面。但是这个今年呢，就是那崇圣堂确实也是在对教会意向的跟随上面，我觉得是相对是比较清晰的，比较火热的哈。我们留下来的这一些的领袖会众都是。那我想在今年呢，神有这个家庭回归的这样的一个补课这样的一个补课，或者这个行道这个层面的一个落实，所以弟兄聚会的内容那我在这个平台就不用讲那么细了，就是那内容呢也是在家庭中间来恢复他的次序啊，呼召啊，他的这个座头神也赐下一些具体很多具体的一些方式我要跟弟兄们有一些分享和这个就开始来更新弟兄的聚会。再一个姐妹的聚会呢，也是以这个会为家庭为丈夫这个祷告为主，以祷告为主还加上一些其他的但是我个人的感动就是说，姐妹们在为丈夫为家庭代祷的这个过程中间 就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展，现在都还在构想和不断的，包括我们我自己听陈导平台和我去听取我们带到勇士啊弟兄姐妹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的时候，就还在不断的丰富和不断的清晰啊，不断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打算过几周开始啊。我觉得我们姐妹们首先要为自己祷告。首先要为自己祷告，这个巫术的这一个话题，这个主题，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现在非常的及时啊，因为这个话题它不光是针对家庭，针对教会，针对各个方面。如果姐妹们没有清洁自己啊，在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中间，那么很多的祷告为丈夫啊，主要为丈夫了，这为孩子还好，都会成为一种控告。啊，因为我们从不光是祷告，我们从分享当中都可以啊感受到这个灵还是不对，可能我们的姐妹们还要除去这个巫术的灵，要真实的能够来服下来，真实的能够有啊，在真善美讲座我们就是一直都很有印象的四个灵，就是顺服的灵、为仆的灵、敬重的灵和安静的灵。所以我想我们姐妹们在祷告中，她不光是作为一个祷告的角色，在祷告中自己先更多的来蒙光照啊，来才能够做好一个祷告的器皿。那在内在生活上面呢，我们就不是在那个主日后的内在生活的时段呢，我们在下面一段时间呢会使用这个江又琴牧师的如何教养孩童、如何教养青少年的这些讲，稍微的浓缩一些，我们有一些使用。是因为第一个呢，我们在看从孩子的这个状况上面看到，我们很多的家庭呢，因为比较新啊，在这几年进入教会的啊，不是在十几年前都上过江牧师的教养孩童课的，所以孩童的这个教养呢和这个也要来归回圣经啊，那么江牧师的课是在真理上和操作上都是比较好的，我们自己都是非常受益的。所以真正基督化家庭把孩子带到神的里面，用神的方式来管教是很比较迫切的，至少在重生堂的这个人群和孩子的这个状况中间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在这个教养孩童的上面，它是一个综合的事情，因为夫妻如果不一致，他没办法教养；丈夫如果不做头，妻子位置不对呢，他没有办法教养。所以在江牧师的课程也很好，他在中间很多讲到夫妻的问题、夫妻的问题、各自的生命、家庭的次序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课程虽然它看起来是针对孩子，其实它是一个综合全面的一个家中行道的啊，包括你这个你不能够在怒气中把它管教啊，所以它不是一些方式，它是要首先对付生命，对付你们对付夫妻之间的一些状况啊，包括自己在管教孩子过程中发现自己你需要自我医治，因为你无法摆脱你原生家庭带领给你的影响，你就没有办法使用神的这个方式。所以我自己呢是领受到三个在重生堂哈，就是下一步两个层次的三股合成的绳子。第一个三股合成的绳子呢，就是教会能够提供的三股绳子，就是神在教会放下的资源，如果你来扎实的来使用来行在其中，你会蒙福。第一层就是就这个是跨小组的哈，因为小组的这个资源啊，这个能力啊，这都有限，所以这个是跨小组的教会提供的。一个就是弟兄的聚会啊，就是丈夫来兴起来哈，在家里行道等等。一个是姐妹的聚会啊，妻子的这个位分，她的帮助者，她的子等等。第三个就是在主日后的这个课程是亲子，丈夫的每个家庭。那第二个三股合成是教会的命啊，像个人的关系加上家庭的祭坛，就是教会它都是神在教会所供应的，不可以取代你个人跟神关系，而个人的关系你没有办法来好的利用这些资源。那么包括家庭的祭坛，你们夫妻孩子在一起的这个祭坛，所以这三股合成的绳子呢我想如果在2019年我们都充分的来每一股绳子都加强，那么效果就一定会出来。所以目的就是弟兄姐妹都能够进入位分，在家中行道，让神更多实际的进入家庭，翻转家庭，做家庭的主，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但是刚才孙爸他有一个提醒特别的对，我觉得我们在进入很多的内容之前就是要来被提醒，就是这个结构性的在前，灵性的在后面，就是这个丈夫做头，家中的次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那么灵性是在正确的结构中间这个培养的啊，所以这个家中做头的这一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非常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些 灵性的培养和这个内容上面的细节的这些落实，那么这个结构要很明确的，因为我而且这个对这个结构最大的现在的一个这个抵挡吧，不是有意识的抵挡，但是无意识的这个抵挡，就是一个巫术的状况，就是姐妹们的这样的妻子做妻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有时会听到弟兄或者姐妹哈，尤其是姐妹说，哎呀，我们要来做家庭，我们要复兴家庭，来改变家庭。再仔细再听呢，是来改变丈夫，还是来改变丈夫，改变丈夫，改变丈夫。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东西如果不改变，包括妻子在家里面的这些掌控啊，这些巫术啊，如果不来认真的去对付的话，就是他就失去一个大的这个前提。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在这样的教会的这样带领神的感动下面，19年这个在爱中行道，在兴旺爱中间来舍己，让神在家庭中每一个认真追求付代价愿意改变的家庭也都会来经历真实的这改变。在家庭的这个改变，它一定就带出来教会整体的改变，因为是一致的哈。非常的感恩，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